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疫苗。要如何正确评估疫苗和感染的风险，做出理性选择？另外，新公布的临床试验显示，再生元的抗体药物可以预防新冠感染，能代替疫苗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施打疫苗的计划跨入了又一个里程碑。这个星期，16岁以上的美国人都有资格接种疫苗。目前有一半美国成年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可是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们倾向于不接种。目前全美国平均每天的新增新冠感染人数仍然超过60000，而疫苗带来的副作用不到1/10000。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的人对很小的风险如临大敌，而对明显的威胁却漫不经心？要如何正确评估风险，做出理性选择？如何从暂停强生疫苗来看疫苗的安全保障机制？今天我们邀请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讨论。黄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高兴又回到这边。
那现在虽然疫苗接种取得了进展，可是目前呢，全球新冠感染人数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那黄博士，这是什么原因？
对，我觉得有很多的综合因素在里面。那么整个全球的形势是非常的不好。我们可能看到今年是新冠比去年更加肆虐，在全球的范围里面。有很多因素是因为疫苗供应和疫苗的效果有所供应不够。另外呢，还有这个病毒的变异的问题。那对美国国内的情况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到就是并没有继续像2月份一样病例继续的下降。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然是因为这个很多这过去的漫长的一年里面，大家对新冠的这个威胁已经慢慢的开始觉得对他们生活影响非常大。那么现在因为看到了希望也看到前几个月这个病例下降，所以很多家庭，特别是有小孩的家庭，都觉得现在可以开始想象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复工复学是非常多的。那这也造成了一些机会，可以使得这个疫情继续发展。另外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就是这个新的一些变异造成这个传播，病毒的传播更加迅速，病情更加严重。另外呢，第二种这个变异呢，也会造成是有一些疫苗的效果有所减少。这些可能都是这个造成现在的疫情持续不下的一些问题。
那据3月下旬的一次调查，现在美国仍然有三分之一的郊区居民和将近1/4的城市区居民，他们倾向于不接种疫苗，除非是工作和学习必须要接种。那您认为为什么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还有不少的人像抵制口罩一样来抵制疫苗？
是啊，我们做过很多年的这个传染病防范的这些工作，那么一直就是认为大家对这个行为和认知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有一些理论上面的从道理来说呢，一定要有三个因素才能够改变这个行为和认知。那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要能够认识到这个威胁，而且对个人个体有非常大的威胁，这样呢大家才会接受这个改变。那么现在看到就是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80%都已经接受了这个疫苗，所以就是说明年纪大的人群里面确实是认为这个新冠对我的生命危险有威胁。那么也许对年轻一点的人群来说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危险。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病毒的变异有可能造成已经看到就是现在的住院的病人中很多是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上是应该有更好的宣传。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改变行为的因素就是说，我们能够认知这个干预措施确实能够帮到我们。那么现在疫苗呢，在美国的这2-3种疫苗都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即使最好的疫苗也不可能达到100%，总会有病人就是有接受疫苗的 人群会有个别的有再得到这个新冠的可能，但是这个呢并不能并不是说减少这个疫苗的有效性，特别是当我们想到今年夏天有可能达到这个群体免疫因为我们的疫苗是非常好的那如果到达了群体免疫，我们就可以使得这个病毒在我们人群里面没有办法找不到人去传播，这样可以减少整个人群的感染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点，美国已经做得非常好，就是说能够把疫苗给到需要的人，每个人接种里面。那么我觉得这方面美国已经做得是非常好。
那这个目前这新冠疫苗给人带来的副作用啊，这个数据显示还不到1/100。那人类为什么对很小的这些风险征兆会大惊小怪，对明确的有证据的风险却漫不经心？也就是说，为什么对疫苗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新冠病毒的担忧？
是啊，我觉得一部分呢，也是因为大家一方面对新冠的影响已经听了一年多了，所以大家都好像已经习以为常。那么疫苗呢的这个消息是比较新的消息，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听这些新的消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流行病学家总一直在发现，就是大家对数字和逻辑并不见得是很容易接受，但是呢有一些感官的事情，比如我们听到说在百万人里面可能有一例得到这个会有这个并发症，但是呢如果看到这一个并发症的这个人的人脸，或者说这个人的故事，那么这样的故事更容易被接受被公众来接受。那么其他呢还有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在美国很多大众对主流媒体并不是太相信，就并不是太信任，对有些人群对政府里面的一些发布的这个消息也不是很信任，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个不信任也是造成很多人更愿意去听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没有完全就是证实的一些新闻的影响更愿意去听。所以主要还是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一个科学的背景，而不是去找一些特别的新闻。
那我在《纽约时报》上面读到一个例子，那我想引用一下，就是在那个联邦法官非常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教授叫卡拉布雷西，他在课堂上就给学生举一个例子，他说神发明了一项这个工具，可以在各个方面改善人类的生活可以让人恢复社交，恢复正常的日子，但是呢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就是要有1000个人来牺牲生命。那几乎所有的学生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不能接受这项馈赠。那教授就反问说，那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汽车？因为在美国，汽车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每年会造成40000人的死亡，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人对在恐惧中做出不理性的选择，可能会把自己置身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那
是的，我非常能够认同。
对，我就想说，那这个作为一个公共卫生专家，作为这个医疗人员还有决策者，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人们对这个疫苗的这种不理性的恐惧呢？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还一个，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认为病呢是自然的，就是从大自然里来的，而疫苗呢是人为的，很多人对人为的这种干预措施有更多的抵触性。所以作为公共卫生的人员来说，我们还是一般来说是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理论。那么第一呢，就是要重申，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特别是变异病菌株对人类的这个危害这个我觉得不能够放松。第二呢，对疫苗的合并症和疫苗的副作用，我觉得是应该以一个非常透明的态度来告诫大家。确实这个疫苗是有副作用的很多人打了疫苗之后是有一些反应， 但是这种反应比起对新冠造成的几十万人的死亡来说，还是微不足道的。一般呢，一般都是在48小时这种副作用就会消失的。所以呢，我觉得最近一些像美国的一些政府做出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是把最新的最新的研究项目结果告诉大家，然后让公众有对政府有这个相信的程度，也能够了解到底疫苗会有哪些副作用，不会太吃惊，或者说不会太觉得这个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美国的民众是不是对制药行业也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呢？
确实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说，因为也是由于过去有一些不良的案例出来，这样造成大家对制药业到底跟我们都说了哪些事情，有哪些掩盖。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掩盖这个的事件都会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像少数民族的这种团体，特别是对美国的政府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政策不太信任，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这项 Tuskegee 这样的事件，当美国政府有了治疗方案，也没有给一些少数民族的人群，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人群对这个政府的不信任感，所以这些呢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那上个星期强生疫苗暂停使用，原因是有6个人在接种了疫苗以后有产生了非常罕见的血栓。那这6个人其实它占的比例还不到1%。那通过这个事件，我们怎么来看两方面，一个是疫苗受挫另一个方面又说明了这个疫苗这个安全保障机制是不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是的，我觉得这个事件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明这个疫苗在我们即使在临床试验之后，在人群推广的时候，也要继续的收集一些副作用的这个数据。那么这方面呢，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疾控中心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是用了这个一个非常广泛的系统，所有的基本上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反映他们的副作用。那么这6例呢，也是一开始是从这些这个大量的数据中找出来的。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危险性不到1/10，但是已经在只出现6例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就是最高的这个疫苗的最高控制的地方，而且可以暂停疫苗。这个说明我们本来设置的这个机构是现在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公众更加的能够信任，那这个疫苗一旦有任何副作用，这个是被严密的监视之下的，所以应该更能够信任这个系统。
那您认为这个强生疫苗会不会再恢复使用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几例案例叫做强生疫苗出现的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副作用。那么我们看到昨天之前天，欧盟已经开始再次接受这个强生疫苗在欧洲的使用。他们当时的道理呢，给出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个副作用已经比较了解，我们知道看哪些征兆来减少这个副作用的可能性，包括治疗的方法。像我们过去的传统治疗是不合适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治疗针对这些特殊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在这种考虑之下，那么欧盟愿意重新就是购买强生的疫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对这个副作用更了解和有比较很强的把握之后，那么我觉得强生疫苗总的来说是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而它的危险性还是非常低的。
那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更新了它的旅行指南，告诫美国民众不要到全球80%的国家去旅行。那在这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为止，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南呢，还是说不要到大约只有34个国家。那现在80%的话，就是全球大概200国家中有160个国家。就叫大家不要去旅行。那这个疫情还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离这个隧道的尽头还有多远？
是啊，我觉得这个现象是正常的，但是呢，也是告诫我们，如果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还是在处于这个疫情泛滥的地方，那美国也不能够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那我们现在看到，因为过去呢，美国的病例特别多。所以呢，他并不太在意，就是其他地方输入的病例。那么现在，当美国的病例开始得到控制，另外大多数人群开始有这个疫苗的保护之后，那可能美国政府就会更担心有新的，特别是病毒变异的菌株来到这个国家。那我们会看到，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旅行的限制，在这边。这个也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直到大多数国家都能够得到这个群体免疫，那么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社会才能够恢复到正常。
那原先拜登政府预计呢，到今年的6、7月能够美国实现全体免疫，您认为这个目标还能按这个时刻表实现吗？
我觉得如果要是能像真正能像头100天，他所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好，就是说他的疫苗的播种率已经超过了预期的目标。如果能够继续向那一个方向发展的话，确实是7月份我们就可以达到70%的人群能够得到免疫。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过去的十一天里面，这个疫苗接种已经在减缓，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减缓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强生的这个疫苗本来已经很多人得到了这个接种强生疫苗的这个 appointment 这个约定，但是现在呢要临时更换，所以可能这个过程会减慢。那么另一部分呢，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一半的人成人已经得到疫苗，另一半可能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他们来接受这个疫苗的这个播种的继续发展。
知道，那现在美国还有有一半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疫苗，可是每天这个平均的新增新冠感染人数还是超过6万。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和这个病毒的变异在赛跑。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明尼苏达州和密西根州都是有60%以上的新的病例是这个新的。从我们所谓最先在英国发现的这个 B.1.1.7 的这个变异，那这个变异已经说明它的传染率更高，然后致病率也可能更高。那么如果这个传染率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所希望能够得到的这个群体免疫可能会容易得不到，或者甚至减缓。
好，非常感谢黄博士，感谢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再生元的抗体药物在实验中发现，不仅可以治疗新冠，还可以预防新冠，那它能代替疫苗吗？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公布的临床试验显示，再生元的抗体鸡尾酒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新冠，早期使用可以防止病情恶化，而且可以使新冠感染的风险降低81%。再生元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了申请，要求扩大混合药物的紧急使用范围。 那再生元的单克隆抗体将适合哪些人使用？是否可以成为那些对疫苗有严重不良反应的人的替代药物？对防疫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继续请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解答。黄博士，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
谢谢。
那这个再生元的鸡尾酒抗体疗法作为预防性药物，现在的试验进展如何？
是的，现在的进展非常好啊。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国药监局所通过的能够紧急使用的药物里面，其中大多数都是跟这个再生元的抗体治疗有关的，所以一直在有不断的有这些新的临床数据出现。那么最近的临床数据呢，发现第三期的临床数据看到像您刚才说的有非常好的，不光是对刚刚得到了这个新冠的一些病人有用，并且是对有对新冠有一些传染的机会的这些人也有一些预防的措施。那81%的这个临床显示有效率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比一些疫苗的作用还要好，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 encouraging， 就是非常能够让我们都觉得非常高兴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那很多人就说，那这种鸡尾酒药物如果是可以防疫的话，它和这个疫苗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可不可以代替疫苗呢？
所以它的用的机理呢跟疫苗有一点点类似之处。那么疫苗呢，我们知道是等于是给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搁进去一部分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呢可以针对这个外来的基因呢造成一些抗体，生产出一些抗体，这样呢下一次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组织免疫系统看到这个类似的这个病毒之后，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抗体做出来，所以这个是疫苗的机理。那么这个再生元抗体的治疗的机理呢，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免疫系统，而是直接把这个抗体对这个病毒有关的抗体注入，这样呢这个抗体可以马上可以跟这个病毒结合起来，这样病毒就不会进入人体的一些器官的细胞，所以这样呢所以都是依靠抗体，但是这个抗体的来源有一点不一样。
那能不能代替疫苗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它跟疫苗的效果这个机理还是不一样那么疫苗呢，因为是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做的，一般来说是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有可能6个月，有可能12个月，有可能甚至有些疫苗是终身的所以我们终身的话，这个免疫系统可以识别这个病毒。那么这个单克隆抗体呢，它是直接非常快，可以马上呢就可以跟这个病毒结合，但是呢像任何抗体一样，逐渐的它会被这个身体所分解和消化掉，所以呢这个用处呢是非常快的，可以有结果，但是呢也在基本上是在3个月之内，可能这个效果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确实是还是有区别的。
那这个药物适合哪些人使用呢？
是的，现在所以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快然后呢它的但是呢有效的性时间比较短，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最适合的呢就是那些高危的病人所以当他们还没有开始就是需要就是他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开始攻击他自己的器官，就是在他还没有需要吸氧，还没有需要上呼吸机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药物，这样很快呢可以把这个病毒的效对身体的攻击可以减少所以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他可能不能够打疫苗，或者打疫苗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比如说是免疫低下的 本身免疫低下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呢即使打了疫苗之后，他自身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产生很好的抗体反应，所以这样的话又需要外界的抗体来支援。那么第二部分的人呢，就是说他也可能对这个疫苗有很强的这个过敏反应或者其他的副作用。那么这些人呢，如果不能够用疫苗的话，一旦有这个高风险的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那么也可以考虑用这个再生源的抗体治疗。
那目前全球的疫苗紧缺，那这个再生源的抗体药物能不能缓解一下燃眉之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之前讨论过，它的价格又非常的昂贵，能不能起到一些这个辅助作用，就是辅助疫苗不够的这样的作用？
是的，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的顾虑是这个价格的问题，所以很多国家可能没有能力去买大量的这样的抗体治疗。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现在的抗体治疗呢还是通过静脉注射，而且需要呢在医院里面有专门的这种技术能够把这个药品呢做成比较合适的状态，然后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需要一个小时的静脉注入，另外呢还要考虑它有可能有副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对医疗系统是要求是很大很高的，然后呢也对医疗的这个资源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它并不像疫苗只是打一针就过去了，对吧？所以呢现在可能也有很多公司在考虑能不能够把这种抗体治疗让它不再是这个静脉注射，而是只要打一针就可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研究方向之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甚至以后一些抗病毒药物能够口服，这样可能才有可能得到全球的这个广泛的应用。
嗯，那现在再生源像 FDA 也就是美国的疾控中心提出要扩大这个使用范围，把它扩大到作为预防性的药物，那这个还要走过哪些程序，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对，我觉得第一部分要看它的到底生产的速度有多快，能不能够供应上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说看它一般是不是要给一些特定的医院或者说透析中心这些地方能够有能力用它。然后第三呢，就是要非常广泛的要告诉医生和患者，这个是能够是有什么效果，另外是可以适用于哪些人群。我觉得这个很多医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虽然开始用了这些药品，但很多人还是对它不是太了解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有进一步的更多的这个交流更多的教育，然后使得这个抗体治疗能够作为另一个非常有用的武器。
那您认为总体上这个再生源的这个抗体药物它的前景如何？您是否看好它作为这个防疫的药物？
对，我是觉得这个技术类似 mRNA 抗体的技术一样，都是这一两年非常突飞猛进的。那过去几年里面，这种抗体治疗多半都是从肿瘤和肿瘤研究里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今后的生物技术发展这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是一个亮点，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我对它不管是对这个传染病还是肿瘤和慢性病的治疗，我觉得都会有很广泛的应用在今后。
非常感谢黄博士。那感谢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